彭博社揭普京算盘，欧盟查中共8亿欺诈案，习近平变面内情。30万人追悼查理柯克，发言人说他挽救了身后的人，川普说是疗愈时刻。重磅，失踪4个月的中国铁塔原董事长童吉禄被查。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是魏玲。今天是9月21号星期日，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快讯。在9月21号下午，查理柯克的追悼会是一曲由苏格兰牧师约翰牛顿创作的赞美诗中拉开序幕。在距离查理柯克追悼会开始之前的半小时，州农场体育馆早已经座无虚席，可谓盛况空前。马斯克亦都被发现入场，随后坐在特殊的预留席位。追悼会上，多位名人怀缅查理柯克。福音派律师罗布麦考伊发言的时候说，查理从来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面是安全的。麦考伊将查理的被害讲成是一场灵性的唤醒，他保证虽然有些人对该组织的方向感到担忧，但是转折点仍然生机勃勃。麦考伊还说，查理柯克在世上活了31年，他在这31年中的经历比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生加起来都重要丰富。评论员曹长青在 X 平台发帖说，现任总统和副总统同时参加一个平民的葬礼，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是第一次，这个葬礼是一个转折点，美国恢复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大潮将不可逆转，汹涌澎湃。芬兰总统陶布斯在20号出发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接受英国卫报独家访问的时候指出，要给乌克兰安全保障，欧洲就必须做好同俄罗斯作战的准备。未来达成俄乌和平协议，需要切实可行的阻吓和美国后盾。陶布斯承认，目前看来令普京坐回去谈判台前是可能性不大。他说，这场战争太大了，他输不起，他犯了的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错误，他所有的战略目标都失败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对卫报等媒体发表演讲的时候，表达了对乌克兰战争发展速度的沮丧。他表示，将会在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的时候，敦促他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呼吁乌克兰盟友停止浪费时间。根据彭博社引述多位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8月中旬和美国总统川普在阿拉斯加会面之后，已经作出了决定，认定川普不太可能采取太多的措施来增援基辅的防御，然后就加强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包含持续炮轰他的能源网络和其他的基础设施。根据数据显示，在两个领导人会谈之后的一个月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和飞弹攻击频率已经激增大约46%。报道更加引述两位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的讲法，揭示了普京的另一个关键算计。他一直在观察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在加沙的战争，这样令他认定西方对莫斯科的批评存在双重标准，从而削弱了这些批评的力度。另外，根据韩联社21号报道，南韩政府透过卫星画面判断，北韩可能在10月10号举行执政的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的纪念阅兵仪式。从人员和设备规模来看，这次阅兵规模将会超过以往。另外，南韩政府方面仲掌握到，北韩在今年初开始向多国政要发出邀请，多国高层人士已经预计出席相关的纪念活动。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否会对北韩回访备受关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这边。从欧盟第19轮对俄罗斯制裁中，第一次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中共的石化企业，还有近期对中共出口的严查，都可以看到双方关系跌到冰点。综合媒体报道，欧洲检察官办公室 EPPO 近日宣布，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查获了2435个中共的集装箱，这个是欧盟到现在为止查获货柜规模最大的一场行动，被截获的货物价值超过2亿5千万欧元。 调查人员表示，呢啲中国货物嘅价值都被大大咁低估或者系错误分类，以逃避关税。佢嘅目的地亦都被伪造，以避免喺入境国缴交增值税。报道话，呢啲犯罪网络主要由华人操控，掌握住从中共入口至到欧盟商品嘅整个物流链。值得注意嘅系，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仲表示，过去欧盟对中共呢一种欺诈行为至少放任了八年，造成大约八亿欧元的税收损失。随着调查深入，更多疑犯可能会被捕。欧盟对中共落重手的同时，中共亦都在对美国关系上有了明显的转向。有媒体评论指出，习近平过去是战狼，但是现在变成了绵羊。视频人王克指出，19号习近平同川普通话中，习近平的态度一反强硬，展现罕见的低姿态。其中有三个明显的变面。第一，惯用的应约通话不见了，只是说了通电话，讲明主动权变了。第二，台湾问题全程没提，这个是历次通话的必谈话题，这次却被冷处理。第三，习近平罕见地说中美在二战中是盟友，仲感謝美國人民的支持，咁樣等於係回應咗川普喺社交平台上提到嘅美軍曾經為中國浴血奮戰，尤其係 TikTok 協議上，中共明顯讓步。王克分析，目前中共陷入咗外交孤立、經濟潰敗，習近平急需對內交差，重塑個人威望，元首外交成為咗佢嘅破局工具。但從呢一次極度謙卑嘅表現睇嚟，习近平的外交空间和权力基础都在下滑。这场通话不只是一次协议确定，更加折射出习近平正面临内外夹击，难以维持强硬姿态的深层困境。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分析说，中共不断地打舆论战，先炒作川普将会出席阅兵，失败之后又放出他将会在 APEC 前出访，现在只有拿 TikTok 协议做筹码，换取川普的一次会面。黄都贤指出，中共虽然不会交出 TikTok 算法，但是他早已经成为中共干预美国选举重要的工具。川普这次推动 TikTok 转由中立或者是保守派掌控，即使得不到算法，亦都能够重建控制逻辑，令这一款政治武器脱离中共之手。考虑到美国本土短片平台很多都被左翼掌控，将 TikTok 交给中间派是川普深思熟虑的战略部署。黄笃然认为，川普没有打算解体中共，今日已经国力衰败的美国亦都没有这个能力，而是要设限压制击败他。他明年几时访问中共还要看中共的表现。黄笃然最后强调，中共的和平解体需要中国人和全球华人一起来完成。在当地时间9月21号11点，美国转折点在亚利桑那州格兰代尔的州立农业体育馆为查理奥克举行追悼会。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副总统曼斯、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美国卫生部长小金乃迪等都会出席。当地警察之前估计，这场活动可能吸引超过10万人参加。根据美国转折点的组织最新的估计，会有30万人。查理的遗孀艺术家 Erica Kurt 亦都会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他将会接任美国转折点的领导任务，继承柯克的位置。在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在离开白宫准备前往查理柯克的追悼会之前，称赞查理是一位伟大的人。他表示将会将查理追悼会当作一个疗愈时刻。媒体 News Nation 报道，查理柯克 show 的执行制作人在星期六9月20号表示，9月10号赶粒拿走了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生命的高速子弹，在柯克遇刺的挤拥活动现场击中了他颈部动脉，不过没有穿透他的身体，亦都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堪称是奇迹。根据科尔维特透露，在医院抢救柯克的外科医师对子弹没有穿透他的颈部更加深感惊讶，同时也提及逝者的身体的密度够大。医生当时表示，那一粒子弹绝对可以射穿，很可能射中站在他身后的人。根据他的描述， 验尸官发现那粒子弹就嵌在他的皮肤的下面。他说，即使在死亡的时候，查理仍然成功地挽救了周围的人，令人赞叹，堪称奇迹。科尔维特表示，他已经获准在查理·柯克凤凰城追悼会前夕的星期六公开这个资讯，并说这个举动是为了回应网络对没出口伤口的讨论。在9月21号，中共几间位网站发布消息说，中国铁塔前董事长童吉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现在正接受中央纪委和杭州市监委监察调查。财新网报道，童吉禄是中国 5G 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自5月底开始失踪，他的妻子和儿子亦都下落不明。童吉禄的妻子曾经在北京联通任职，他的仔就职在龙头证券商中金公司分管某个项目。根据报道，童吉禄的案件可能和中金公司旗下私募投资部门前董事长丁伟有关。丁伟在今年7月已经被反腐部门带走。公开资料显示，童吉禄在1987年毕业在北京邮电学院，2009年在香港理工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2014年7月到2019年的6月，童吉禄担任中国铁塔总经理。在该公司发展为中国电信基础设施支柱的过程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反腐部门在20号还宣布，香港上市的中国铁路通讯信号公司副党委书记张权正接受调查。张权在2020年到2022年间曾经任中国铁塔副总经理。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之前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的官员、国有企业这些主要的掌权者，无论是哪一个屁股都不干净，都有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案底，所以基本上是一拉一个准。路透社报道，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曾经是美国在阿富汗长达20年战争期间的核心据点，现在再度成为华府和塔利班之间的敏感焦点。川普在20号在 Truth Social 发文写话，如果阿富汗不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还给那些建造它的人，美国将会发生坏事。川普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透露，我们现在正同阿富汗对话，我们要将它拿回来，而且我们要尽快将它拿回来，马上。而且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你们就会知道我要做什么。从语气上就会发觉，相比之前川普要控制巴拿马运河买了格陵兰，这一次川普对塔利班的要求显得更加急切。川普在两日之前的英国记者会上曾经很直接地讲明重新掌控该基地的原因。巴格拉姆距离中国制造核武器的地方只有一小时的路程。外界亦都有分析话，美国喺度为围攻中共做准备，哪怕因为咁要同塔利班做一次交易。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国防官员喺21号回应话，阿富汗寸土不让，唔可能同美国达成协议。X 账号同喵先生评论话，有共匪做后台，塔利班好可能会有恃无恐，等住睇塔利班点样挨打啦。路透社引述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说话，如果美军重新占领巴格拉姆，可能被视为再次入侵阿富汗，至少需要10,000多名的士兵，还要部署先进的防空系统，而且就算塔利班同意，还要面对境内的极端组织威胁以及来自伊朗的导弹风险。但是美国是不是真的要对塔利班动武，还有待观察。南韩知名女星全智贤在韩剧《暴风圈》中的一句台词，竟然在中国炸出辱华的风浪，引发小粉红围攻，引起舆论的关注。《暴风圈》围绕政治阴谋、白宫内幕，节奏紧凑，制作精良，上映以来连续拿到南韩、台湾和香港的收视冠军。不过剧中一句说话，为什么中国会偏好战争的台词，以及剧中画面呈现中国大连脏乱的场景，还有红色地毡上有黄色五星旗图案等，令人联想到将中共五星旗放在地上踩，引发辱华的争议。全智贤在中国代言的多个品牌也都删除了与他有关的信息和广告。 而南韩网民亦都毫不客气咁反击指出，中国根本冇 Disney， 嗰啲睇剧嘅人全部都系靠盗版，一边非法咁睇，一边就道德审判，呢个先至系最大嘅荒谬。南韩舆论就谴责话，艺术创作有自由，韩剧唔应该被中共嘅政治正确绑架。不少网友在海外 X 平台上也表示又辱华啦，总是觉得有些掩耳盗铃，应该说中共偏好仇恨，中国网友的玻璃心又发作了，又开始抵制南韩明星了，中共全身上下都不掂得，这样直接将所有企业和明星都退出中国了，习近平不是要玩内循环吗？被他们彻底内循环。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